启示录啊，我们照样请陈长老给我们讲解。啊，以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陈长老。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吼，因为昨暝较早起有一挂人无来，我即马真紧吼，用台语啊复习一下吼。咱这个启示中吼，最主要的就是咧讲七印、七个印、七号甲七碗。啊，咱对第六章开始哈，对第六章开始，咧开印啊，开印，啊，到第七章，因为要开第七年以前，都做这个灯印啊，哦，东方的书架出现。来在我们的头下顶给我们登音啊，哦啊，为什么要登音啊？因为在第八章啊，要开第七音啊，第七音的内容哦，都是灾难啊，都是灾难啊。我们如果看圣经哦，这个第七音啊，就是分七号哦，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号的内容就是第七印。啊，昨暝啊，咱有讲啊，开七印的时阵，就分前四号、前四号就开始吹啊，开始吹啊，就发生这个地面、海中、空中的这个局部的战争。这个战争啊，那只黄长老吼，伫咧解释，伊是讲传统的武器，第一号是传统武器，啊，第二号是原子弹，第三号啊是核子弹，哦，伊是安尼分。啊，我是讲，这个时阵啊，已经主耶稣你要再临啊。所以这个时阵应该是辅助武器较侪啦，即会当将三分之一的所在要破坏，啊，讲起来嘛是也局部啦吼，啊，所以我的看法啦，这个第八章啊，应该是核子武器在部分的地区使用，啊，所以才有三分之一的损害。啊，咱下早起咧讲这个第九章哈，就是第五号、第五号。啊，这个第五号啊，要紧就是无底坑拍开，啊，乌烟呛出来，啊，风虫就是草蜢啊飞出来，来危害啊，伫地上遐无受神等因啊这些人。啊，这个无底坑的啊，这个、无底坑的草莓哦，草莓啊，这个吼、哦、啊，有真侪种的看法啊、哦，各种的看法。咱黄长老在课本内面给咱介绍的， 就是指飞机啊，飞行机载着这个化学武器，也就是会当伤人、未当防死的这个化学武器，还是什么武器啊？呢，互人受痛苦五个月啊，这个五个月是暂时啊，这个短暂时间的受痛苦。虽然是安尼啊，现在敢那像热了糖，你讲顶讲加啊，非常的痛苦，互人想要死，无想要活。啊，我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早起我有介绍讲，因为风虫啊，伫用医书里面拢是讲百姓啊民啊，所以我感觉讲这个第九章的第五号。这应该是人为的啊，就是将来啊，伫主耶稣再临前有一段时间，世界各地啊，拢有这个暴民出现，来乱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国家的法律，啊，影响家庭的幸福，所以大家感觉我不如死啊嘞哈，但是阁未当死。因这是神啊，临兵魔鬼吼、哦、来扰乱世界这个灾祸啊！这是咱早起所讲吼、哦。好，啊，咱下晡吼要来继续看这个九章十三节以下。好，现在我们就请看九章第十三节。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这句话，这句话，这一句话是代表，因为主耶稣快来了，已经进入最后一个印，而且是第六号，剩下一个号，剩下一个号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末次号筒吹响，当末次号筒吹响，基督就再临，死人就复活，然后白色的大宝座就出现，开始啊这个世纪的审判。所以第六号离末次号筒吹响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因此啊，这个第六号吹的时候，他听见神面前的金坛四角那边呢、啊、发出声音来。这个神面前的金坛呢、啊，就是金香坛。这个时候呢，从金香坛呢、啊，就是祷告，四面八方啊都在祷告，求主耶稣能够赶快将他的旨意啊来实现，或者是说求主耶稣。啊，能够把那些恶人呢、啊、一一的消灭，让他们能够过着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或者说求主耶稣赶快拯救他们到神的国来，避开这些危险、这些灾难。所以神前面的金坛的视角就是多方的、四面八方的啊，很多人在祷告求神呢。赶快降临，赶快应验了啊！十四节，就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啊，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这是中东啊最长的一条河流，全长大约2000多公里。它发源于土耳其，然后流经中东几个重要的国家，像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最后就注入波斯湾。那这一条河流啊，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多事的河流，在这个地方发生很多战争，有许多跟圣经有关的 跟选民有关的历史啊，都在这条河流的附近来发生。那这里说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因为伯拉大河一直要发动一场空前的大战争，但是还是有一些阻挡，因为捆绑在伯拉大河的使者还没有释放，被绑住了，绑住就是挨手挨脚，还不能发动。等到时期满足了，第六号吹了，这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既然被释放这个好像大家就没有拘束了，没有约束所以战争就此打开了好，十五节，战国战，那四个使者既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可见这一次的伯拉大河的战争是预先预定的，原先就预定好了，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那么这个时间呢，是神在计算的，神在定的，神定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释放。那释放了以后呢，大家都毫无拘束的就发动战争。那这个战争一发生就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个三分之一有很多的看法，有人说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不正确，因为是伯拉大河的战争，所以这个三分之一顶多是中东伯拉大河流域有关的国家的人民的三分之一，这也许比较适合，或者来参加这一场战争的军队的三分之一都可以讲如果用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我看不见得因为全世界的战争是在十六章哈米吉多顿，这个还没有到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所以我想这个三分之一顶多是中东参战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我今天早上有说我从结论先讲，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伯拉大河的战争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发动的这个战争，是中东的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这是我认为。我记得1991年美国总统老布希发动一场战争，就是带领多国部队去攻打伊拉克。那一次很多国家都参加了，大约有出钱的、出力的、出物资的有40个国家左右，大家同意去打伊拉克，因为联合国也开会决定要打他。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伊拉克在九零年呢，去打科威特科威特。90年的8月2号凌晨呢，这个伊拉克动员差不多50,000的陆军。300辆的坦克车无预警的向科威特就打过来。那为什么要打？因为科威特是全世界石油出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个地方的石油太多了。那伊拉克那个时候刚好 两伊战争啊结束。两伊战争是1980年到88年打了8年的战争。啊，这个8年的两伊战争哈，伊拉克损失不少。其实伊朗跟伊拉克两伊啊打这一场战争啊，都没有一个国家是赢家了，都是两败俱伤。那伊拉克啊损失不少。那战争的时候啊，他向科威特又借了100多亿的美金呢、啊、去打仗，所以啊，这个老大哥哈、哦、就动脑筋啊，干脆啊把这个科威特把它占领了。那科威特是一个弹丸的啊很小的国家，伊拉克是这么的大，所以啊动员50000陆军，300辆的坦克哈、哦，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利用凌晨的时间呢去打科威特。大家还在睡觉，大概3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吧，就把科威特占领了。那占领啊，天亮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伊拉克的国旗，科威特人还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啊一夜之间就变天了啊，国旗完全不一样啊。那王宫的那些啊公子哥儿啊啊，很多人跑还在伦敦啊、纽约啊、啊中东很多地方啊去啊跳舞啦、喝酒啦，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一夜之间被毁了。嗯，那被毁了以后呢，那科威特国家银行几百亿的美金呢、啊？伊拉克都占领了，那100多亿的美金欠债也不必还了，就来来去去啊，500亿美金以上都有哦。所以啊，他算了算了，侵占科威特是最好的啊恢复国家经济的办法之一啊，所以就斗胆的啊去攻打科威特啊。因为这样子啊，所以美国当然受不了啊，因为美国还有英国还有苏联日本，他们很多的石油公司都在科威特，你现在这样一占领哈，他们的经济命脉啊就被阻绝了啊，有的啊被阻断啊，生意人啊啊都起来反抗，所以难怪联合国同意美国为首的这个部队去打科威特，这是1991年的事，5个月以后。那打了以后，就是要逼啊，当时的海山总统啊，能够退出科威特，而且啊，把这些钱呢、啊、吐出来。那我记得那一次的战争哈、哦，有一个传道人呢、啊、在台上讲道，刚好我在底下哈、哦，他就讲了，中东的战争爆发了，第六位天使出号了，他这样讲了啊、哦，中东战争爆发，这个我同意。他说第六位天使出号，这个我就不同意了，我在内心不同意了。但是他在台上啊讲得很高兴啊，他认为那一次就是第六号了啊，第六号，因为就发生在科威特嘛跟伊拉克嘛啊，刚好是伯拉大河嘛，又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认为就是1990年8月，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在台上这样讲。我听了、啊、我有一点害怕，他这样讲啊，是不是真的这一次是第六号呢？我再怎么想怎么看、哦、也不像第六号。果然呢、啊，1991年这一次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哦、去打伊拉克，这一次他们定名呢、啊、叫沙漠风暴。 打打打了一个多月，可伊拉克投降了啊，海山呢 举起白旗啊，投降了，投降了，很快就结束了，一点都不像第六号，一点点都不像，因为死伤的也不多啊，只有科威特一部分，还有最多的伊拉克啊，被美国多国部队空袭了啊，还有从波斯湾呢 航空母舰打过来的飞弹呢 死了不少人，这样而已，但是并没有事，很快就结束了，一个多月就结束了啊，结束海山也投降了，所以我心里就说了，那个传道为什么要这么肯定这是第六号啊，他很肯定就第六号已经吹了啊，我也不好意思跟他理论这个事情啊，应该他现在也应该知道自己讲错了吧啊，这个传道人哈，我当时太肯定了哈，就不太好，所以我个人在讲启示录我很小心啊，虽然我研究很笃定，但是我很小心，要大家慎思明辨，不一定是百分百的正确，到底预言呢 一定有所偏差啊，那如果你一直很肯定的话啊，事后如果没有应验呢，变成假先知啊，很不好，所以圣经教文不要讲的道过于圣经所讲的啊，所以我在讲启示录啊，我是很小心的，要大家能够慎思明辨啊，也跟大家谈了，这个是做参考啊，绝对不是共性之道啊，这个是我们听启示录的研究哈，要特别注意的哈。好了，那么时间过去了，后来到2003年，这个年轻的布希总统登基了。他又去打了一次科威特，这一次联合国不同意，只有美国、英国跟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去打伊拉克，还是海山总统。那个时候他要逼海山总统啊离开伊拉克，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这个海山总统很专制，那么美英联军呢，去攻打伊拉克，这一次的主题啊叫伊拉克自由。果然呢，也打了胜仗。那这一次更快了啊，更快，一下子就结束了。那海山也抓起来了。后来啊经过审判啊把他定死了，现在海山也结束了，死掉了。那海山呢，在伊拉克巴格达许许多多的铜像啊一尊一尊被拉倒，海山的政权呢到此正式结束。他自己说，我要把伊拉克建为古巴比伦的繁荣，我呢就是尼布贾尼撒王第二，他发出豪言啊，雄心万丈啊，结果啊，他的历史结束了。所以哈，这个第九章的第六号，如果把中东的战争都归于这个哈，那就不正确。所以我今天早上讲，我从结论讲。我说可能是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我不是说中东战争，我是说以阿战争，因为以色列跟阿拉伯啊到现在已经四次的正式的开战了，中东的战争不一定是以阿战争，以阿战争是中东战争没有错，可是中东的战争啊不一定是以阿，有时候是两伊， 有时候是伊拉克打科威特，那都是中东的战争。但是我说的第六号应该是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战争。那么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这是自古以来也是常常有，但是正式开战，也就是以色列独立以后正式的战争啊，四次。那这四次啊，一次比一次惨烈，到现在第五次还没有发生。那第四次啊，最后这一次是1973年的10月6号，因为那一天呢是以色列的赎罪日，所以呢这一次战争被称为赎罪日之战。那这一次的战争呢到现在结束了，到现在已经44年左右没有开打。一旦将来以色列跟阿拉伯再打战我想就是这一次吧，现在还没有打，因为已经经过44年了，1973年是最后一次，73到现在是2016，大家算算看啊，应该43年左右了。那43年左右，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呢，并没有和好，这当中啊，已经开了好几次的和平会议。也跟埃及啊有过比较好的结果，就是签订了合约，但是跟叙利亚、跟约旦、跟还有几个阿拉伯国家完全是对立的啊。所以我在研究圣经我很慎重的说，这第六号我看是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以阿战争，那既然是这样的定位，那么我们要把这几次先讲一讲。第一次的以阿战争就是1948年5月14号，当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当天几个小时，阿拉伯国家就向以色列宣战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我今天宣布独立就这么多敌人要跟我宣战，这个就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以色列独立之后几个小时就要准备战争。那个时候百废待举，因为刚刚独立嘛，所以很多都措手不及。那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叙利亚、约旦这个南北东这三个主要的国家就带着军队来跟他打仗，满以为可以打胜仗，因为他们刚刚独立嘛，应该是措手不及。没有想到这一次叫做独立战争，以色列竟然成功了，打败阿拉伯国家。这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始料未及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出其不意这么迅速的要打击以色列竟然打败他们阿拉伯国家被打败了，他们口口声声也要把以色列赶入地中海，但是结果呢他是败兴而归所以第一次的以阿战争算是这样就结束了。那第二次是1956年10月29号，这个一般称为十月战争，离第一次相差是8年。贝尼奥八年后阿拉伯国家当然是有备而来了，那他们又发动一次非常激烈的以阿战争，这一次参战的国家更多，军队也更多，以色列眼看就要被包围了很严重，国家的存亡关头 啊，没有想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真是很能干啊，全国皆兵，男女老幼都是兵啊，女生啊也是要当军啊，当兵去哈、啊，小孩子也是要去送信，什么都要。啊，以色列在全国动员之下，啊，又打了第二次的以亚战争，非常的漂亮，赢得漂亮，啊，所以啊，阿拉伯国家啊，大家也没有话讲啊，打输人家啊，这么多国家包围你这个弱小的以色列，竟然的就输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哦，他的军队啊，是全世界啊数一数二的。非常的精良啊，不管是陆军、坦克部队、步兵、炮兵、空军，都是世界一流的啊。很多阿拉伯国家可以开苏联的飞机开上空，但是不能打仗，不会。以色列啊开美国的飞机啊，个个都是啊技术高良啊，所以啊能够把苏联的飞机啊从天空打下来啊，没有话讲。所以第二次的以阿战争1956年呢 啊以色列又打胜了。好，第三次啊叫1967年，这个第三次第四次我就非常清楚了。1967啊，那个时候我刚好30岁，我对国际局势啊，我是很注意，天天在看报纸，在看那个时候的报纸啊，每天都看以阿战争。这次的战争称为六日之战，六日为什么？因为打六天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打六天就结束呢？原来以色列他的情报啊做得很好。知道这些阿拉伯国家在某年某月某日要发动战争，要侵略以色列。既然呢，他的情报正确，所以啊，以色列就先发制人，在他们要发动战争的前面几天，以色列先打了。那先打就是出动了很多的空军呢、啊，去把埃及、叙利亚还有约旦的空军呢、啊，啊，都炸毁了，在他们的停机坪，啊，也把他们的跑道、啊、都炸烂了。没有飞机，跑道又被炸得坑坑洞洞，所以啊，这个制空权完全没有了。啊，制空权完全没有了，一动都不能动，所以以色列就很快的挥兵呢、陆军、坦克啊，兵分三路啊，去把这三个国家彻底的打败，所以很快六天就结束了，这是非常有名的以亚战争啊，就是六日之战啊，这个。我相信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弟兄姊妹啊，那个时候也亲眼呢、啊、看到啊，那个报纸上啊，天天都有登记哈、哦，那个地图啊都有画出来，很精彩。很多基督徒啊很爱看以阿战争，其实啊这个爱看呢、哦、是因为很关心以色列啊，我们基督徒啊。很多地方在打仗呢、没有那么关心，但是以阿战争绝对是关心的，因为以色列虽然不是我们邦交国哈、但是我们好像对以色列、比较有偏袒，因为是神的选民嘛哈、不管他很坏很好，我们都爱以色列比爱阿拉伯更深沉一点。那你说爱吗？我们说关心呢、关心以色列哈。所以第三次的这个以阿战争六天就结束了，以色列大获全胜啊，这是第三次。最后这一次啊，就1973年，1973年10月6号，这一天呢、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赎罪日。我们知道哈、根据摩西的律法， 赎罪日这一天全国放假，不但是放假，而且要禁食祷告，因为赎罪日是不准吃东西，要刻苦己心啊。从利未记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阿拉伯国家这一次保密到家，他们是发动战争的，保密到家啊，所以让以色列没有察觉。那以色列既然没有察觉啊，赎罪日这一天又全国都放假，连军人都放假，以色列啊家家户户都在遵守赎罪日的规矩，很多人呢、都到哭墙啊去哭了啊。各位如果访问过以色列，应该到过哭墙，只有一个墙壁啊画了一条线，左边是男生，右边是女生，在那边哭着祷告啊，就是赎罪的那一天都要去哭墙啊，去哭去祷告啊。我十几年前呢、第一次到以色列，我也到了哭墙，为了要照一张历史性的相片呢，我也去那边呢假装哭了，我没有真哭了，我的手啊就趴在那个墙上叫我们的弟兄为我照一张相片在那边呢表示哭墙也来了。那我旁边呢很多人呢都在哭有的念念有词，尤其那些拉比更是了戴着帽子的拉比在那里摇身体他们是真感情的因为我们是观光客嘛所以做做事而已。那就是这一天阿拉伯国家算准了，以色列全国放假，连军人也放假，所以就利用这一天来偷袭偷袭。那这个偷袭很成功，叙利亚军队从北边打过来，埃及的军队从南边打上去，约旦的军队从东边向西打，那三路进兵以色列，眼看呢南北东都节节败退了以色列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被突击嘛，来不及动员。所以之后以色列就宣布了，以后军人在赎罪的这一天也不能放假，要警醒那既然三路军队都输了，都退了，那以色列认为这一次大概很惨了，所以当时的这个总理叫梅尔夫人，国防部长是戴阳将军，就是独眼将军嘛。那参谋总长就是夏龙，那几个人，这几个人就决定了，如果以色列这一次真的被阿拉伯国家打败了，甚至于国家灭亡了，那就要把当时所有的核子武器都拿出来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核子武器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厉害他们自己可以制造在国家的存亡关头就不惜一战，要同归于尽要把那个核子武器拿来用。但是很奇妙就在这个转捩点，这个最要的关头他们竟然反败为胜。这个反败为胜军事家有很多的分析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动员非常的快，利用广播电台，利用人这样的很快的动员来抵御敌人的侵略。最主要的就是天后神的奇妙了因为在西奈半岛埃及的军队因为这个下大雨冰雹结果很多坦克车都不能动了，就被这些天灾打倒在西奈半岛。那西奈半岛是埃及的军队，埃及的军队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既然动不了，那叙利亚跟约旦就这边的这个打仗这个 压力就减少啊，这样子渐渐反败为胜，所以核子武器也不必用了。当时哦啊，这个1973年呢、啊，离第三次是11年，六年，那6年之间呢、啊，这个以色列也进步很多，阿拉伯国家也进步很多。那么这一次最后这一次赎罪日战争啊，以色列快打败被打败的时候，那个时候阿拉伯国家很高兴了、啊，就引圣经的一句话来嘲笑以色列，很奇怪哈、哦。我们看诗篇83篇第4节，诗篇83篇第4节。这是以阿战争第四次战争，以色列跟阿拉伯所引用的一篇经文的诗篇83篇第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这是阿拉伯国家。当他们突击成功，眼看胜利在望，他们啊就在这个他们的广播电台，比如说开罗，还有大马士，啊，还有约旦的安曼，这几个电台啊，24小时用希伯来话。像以色列人、啊、这样的广播，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不再被人纪念、哦、这一句啊，非常的吻合那个时候的情况、哦、啊，你就是休息啊，公布点的你向以色列的公布的公布啊，听得令人生气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些人是谁呢？第5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第6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以东啊，应该是现在的沙地阿拉伯。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就是现在的埃及。摩押就是现在的约旦。夏甲也是埃及人，加巴勒、亚门，这都是约旦，因为摩押、亚门就是现在的约旦嘛。还有亚玛利，就是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有非利士也是8节，推罗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还有第8节的。亚述，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你看几千年前亚萨的诗歌里面就把这些以色列周围的仇敌啊一一的点名出来。那这些国家呢，根据第5节，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来抵挡神，所以要把以色列消灭、哦、那么前面几天呢、啊，果然呢、啊，啊，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啊，啊，就节节的进逼以色列，眼看呢、啊、就要国破家亡了。所以刚刚我说梅尔夫人呢、啊，啊，召开这个内阁会议啊，就决定要使用核子武器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同归于尽吧。那个时候阿拉伯的电台啊，一天到晚广播。这个第4节、第5节这几句话，啊，这些公布，这些公布，那以色列一直听阿拉伯的电台哦，用希伯来语啊向他们广播，有点生气，但是也是很无奈了啊，很无奈，因为人家胜利嘛。但是很奇妙啊，后来因为反败为胜了哈，第四次还是反败为胜。以色列军队啊，就把埃及的军队啊，赶出西乃半岛。那最主要的北边那个戈兰高地哈、哦，就是以色列占领过来。 本来啊，这个戈兰高地啊是叙利亚的。我们现在看那个地图就知道，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跟以色列北边的边界那一块高地，自古就有了，以前是叙利亚的。站在那个高地上用望远镜朝以色列看，一兵一卒在调动啊，都很清楚，这叫戈兰高地，这是一块战略的要地。那以色列啊，这一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把戈兰高地占领过来。那现在轮到以色列啊，用望远镜可以看叙利亚他军队的调动啊。那东边这一边呢，也把他赶出约旦河东啊，约旦也被赶出去了。所以南边得胜，东边得胜，北边再得胜，以色列啊就收复失地。不但是收复失地啊，而且占领了很多敌人的啊土地。就是因为这个四次的以阿战争啊，以色列的领土啊扩大一倍以上，单单西乃半岛就不得了，以前呢是埃及的，现在都变成以色列的了啊。那西乃半岛接收过来啊，啊，整个以色列的版图就大了，因为南边哦，南边这个整个西南半岛都是以色列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啊很重要，因为埃及的军队哈、啊、空军呢、啊、从那边飞过来，以色列啊老早就知道了，就可以预防啊。那最后这一次这个这个以阿战争哈、啊，其实如果苏联跟美国不要干预的话，以色列早把埃及占领了啊，因为以色列的军队哈、啊、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开到埃及的开罗，那离开罗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啊，大炮，所有的军队都对准开罗，明天呢就要展开啊拂晓的攻击。那么那个时候，苏联老大哥啊，就跟美国讲了，好了好了啊，我们的叫他们停了停了。那个苏联有时候很奸诈哦，阿拉伯国家胜利的时候他不喊停。啊，现在啊，以色列胜利了啊，就停了，停了啊。美国也是认为差不多了啊，所以就压迫以色列要停止了，不准再攻，因为明天要攻打开罗哈、哦。那开罗如果被占领哈、哦，埃及就完了，以色列的军队啊，就开进开罗，那国旗就插在那边呢，以后谈判就很难了啊。所以在紧要关头啊，以色列没有打。因为美国跟苏联呢、出手压迫他们要停战。好，那么以色列反败为胜的时候啊，特拉维夫的电台啊一样广播诗篇83篇，很奇妙。他广播呢，他广播是15节以下啊，13节以下。我们看一下诗篇83篇13节，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翠尖，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灼山林，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16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17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的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是以色列反败为胜的时候，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的电台也是24小时用阿拉伯话向这几个重要的国家24小时一直广播，是广播这一篇啊。我当官时如果同样是83篇哈、哦，敌人也用，以色列也用啊，各取所需嘛啊。你广播第3节到第6节，那我就广播13节到最后1节啊。你用希伯来话向我 那我用阿拉伯话向着你哦。那个时候那个电台啊，真的是有趣了。啊，想到这样子，我就想说，嘿，阿拉伯那的玩家吼，我那也是用圣经的。我不是鼓励夫妻吵架了哈，但是如果非吵不可啊，你就根据圣经来吵啊。你一句圣经，我一句圣经，这样对答啊，那看看哪个人圣经最熟。如果你没有办法引用圣经来回答，你就静下来，因为你已经没道理啊，没道理就点点嘛。那有道理啊，你尽管来吧。那这样的吵架是非常有艺术的啊，非常有艺术。我想用神的话来对答哈，应该是不会动怒吧？哦，不会动怒。你再怎么引呢，还是圣经的话。所以你看，阿拉伯国家也是引诗篇八十三篇，以色列还是引诗篇八十三篇，都非常的中肯，非常的对题啊。哦，所以。事实上啊，我们教会也是有夫妻这样的吵架的。他是引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太太啊对先生讲，主耶稣知道你们男人啊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生气，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丈夫啊也不甘示弱，他说对啊，那你继续读下去，十二节十三节，我愿女人沉静不说话，要温柔，你温柔你沉静你顺服不就好了啊。一个人打一节啊，太太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啊。那在事实上我们的夫妻也是有人用圣经来对答，那是很高级的吵架，很有艺术的吵架。假定我们夫妻之间呢，真的用这个神的话来应答，那真的是经也术的。因为你如果找不到圣经呢，你就停下来，因为你已经无道可讲了。无道可讲就是无话可答了嘛。无话可答，你就静下来，让另一方面呢去讲神的话。当然我们不鼓励啊夫妻吵架，但是真的非吵不可啊，你就拿起圣经来吵吧，这样子比较不动肝火啊，也相当的艺术。就好像以色列跟阿拉伯啊，就根据诗篇八十三篇啊在对答一样啊。那这一篇诗篇啊真的很有名啊，尤其在以阿战争的期间呢啊，大家都啊引以为这个很用这颗圣经呢、啊、来常常看哦，说哎，真很奇妙啊，真的很奇妙，神的话哦，真的很奇妙哦。这是第四次，那第四次的以亚战争之后呢，以色列领土变成这么大，北边、南边、东边都有收获，尤其是南边的西南半岛，整个都变成以色列的，所以你看以色列的领土啊。南边这一块啊啊，后来跟埃及啊就来谈判了啊，因为几个阿拉伯国家一直要以色列归还他的领土啊，以色列不还，他说要还要有强国，有非常大的条约的绑，要不然呢、啊、我领土还给你，你又来打了，那不是自打嘴巴啊，所以他绝对不还啊，不还呢、啊。他们就不甘愿，他以色列说你是战争输的，又不是我是侵略你的啊、不要，真的不要脸，这满面羞愧啊，变成这样子。那现在还继续在谈判嘛？以色列假如没有这几块土地做筹码的话，真的是很难谈判啊。那么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呢，这是世仇。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和平呢、啊？不知道， 我看要到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啊，所以以阿战争啊是永无宁日的。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启示录第九章，我认为啊是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啊，注意听，不是中东战争啊，因为所有的以阿战争都是中东战争，但是中东战争就不一定是以阿了。就好像刚刚讲的1991年这个不是以阿，2003年两个美国总统去打都不是以阿，都是中东的战争。好像两伊的战争这也不是以阿，好像伊拉克打科威特也不是以阿，这都是中东的战争啊。所以以阿战争是中东战争，但是所有的中东战争不见得是以阿战争。那我认为的这一次的战争就是启示录第九章第六号，我是把它定位在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那为什么空前呢？我们可以继续看哈，看第九章。第九章十六节，他说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这一次的以阿战争哈，我认定了哈，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哈，马军有20000000，20000000用我们的话就是2亿能赢了。马军动员了2亿的马军，那这个马军呢、啊，要怎么说法？是不是军队有2亿呢？我看不见得。但是这个十六节明明说这个数目我听见了，这个数目是很肯定的，马军2亿。那整个中东的国家哈、哦，只不过3亿左右。那2亿啊，我看是不可能。那么这个马军2亿怎么解释？因为数目是正确的，所以我看这个17节啊可以做参考。17节，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这个马和骑马的就是马军吧？马就是马，军就是骑马的啊，所以十六节的马军就是17节的马和骑马的，因为骑马就是狼嘛，就是军嘛，马就是16节的马，16节是说马军，那17节是马和骑马的，所以应该是把这个马和骑马的算起来2亿，我看就差不多了。那马跟马军有没有2亿呢？应该有吧。马就是武器嘛，那马古代是马，现代是坦克车、飞机、轮船，还有枪、刀、矛，这些都算马了。那军呢？包括各种军队，各种军队。一个军人最起码要拿一把枪，要配一把刀，所以这个马跟马军的数目应该是最少2:1吧。哦，一个军人爱骑一只乌托邦，塞一只吉普去见证啊，啊，里面有很多的武器嘛，哦，所以马要比军更多。啊，马军加起来是2亿，所以哈、哦，这样计算了，我看军队差不多50000000左右吧。哦，那其他都是武器嘛，因为马军是2亿嘛，所以这个比例算起来哈、哦，军队差不多5000000。那如果军队是5000000，那么要杀人的1/3啊，15节。1/3，那就是1000多万了。那杀1000多万，那就差不多了。这一次的战争啊，死伤有1000多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1945年结束，死伤的人呢大概3000多万，3000多万。那么这一次是一次空前的以牙战争，所以哈、哦、死了1000多万也差不多了啊，这是我自己的算法，因为这个16就是马军嘛，有2亿，是马跟军，所以17节时候马和骑马的啊来解释这个马军啊。好，那么这一次的战争怎么打呢？我们看第10节，18节了。18节这个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这个灭了哦，灭灭。那么黄长老在课本里面说，这个马是指坦克车。坦克，所以黄长老他解释了也有他的道理。他说第9章的第5号是飞机，第6号是坦克车，坦克。所以他认为这次的中东的战争哈、哦、是用坦克车。那我说以阿战争最后这一次应该是坦克车为主要的。战争的武器，因为哈、圣经启示录在刚刚第9章的后面所描述的都是坦克车啊、好，19节，口中出来的火烟硫磺，这三样的灾杀了人的1/3，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尾巴上，因为这个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所以黄长老就是根据这样的描述说，这一次的战争啊，主要是坦克车啊，就是装甲部队了哈，舰车了。因为舰车，所以说它的厉害是在口跟尾巴上。那我们看那个坦克车啊，就是前面可以发炮，后面也可以打，就是头跟尾巴。都可以伤人了、都可以伤人。我平常也喜欢看这个战争的影片或者是资料。我有一个资料，有一天我在公路局国光号的上面，因为国光号的上面有一个荧幕嘛，可以打开看。有一天我要去嘉义的时候，刚好在播美军。使用在伊拉克的坦克车，现在根据我的资料全世界最有名的坦克车是美军的 M1 M2 跟 A1， 这是美军的。那法国的叫雷克勒坦克车了以色列叫虎贲34，德国叫豹24，苏联的叫 T80。 那一天我从台中去嘉义，打开国光号的那个荧幕看，刚好在演那个美军打伊拉克的坦克车，他写的是 M1 M2 啊，刚好跟我的资料吻合。所以美军最后这一次去打伊拉克就是用最精良的坦克车。因为每一场战争都是空军先去投弹，要不然就是航空母舰先发射飞弹去打了差不多了，然后就坦克车进去了，坦克车进去了，最后是陆军，因为巷战嘛，一定用以人搏斗。那么坦克车进去很重要，古代的战车以前的舰车很笨重钢板很厚走起来慢慢慢慢，好像老人家走路但是钢板很厚，所以怎么打也打不透。但是呢也有毛病，就是人家挖陷坑上面铺的好像路，让你坦克车开到那边掉下去了，那掉下去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就把那个盖子掀开枪就打进去了， 啊。那么现在的坦克车啊，不是这么笨的，现在的坦克车装甲车啊，非常的轻便，那个钢板啊又薄，速度又快，而且可以爬上爬下，可以的，好像太空人呢、啊、在月球上啊，可以那个石头好大，还可以爬来爬去啊。以后的这个坦克车啊，也是很灵活，所以难怪圣经就好像蛇啊，头尾巴都可以伤人。那现在以前的坦克车啊，最多啊，顶多啊，这个炮口啊，大概30度啊，这样子转，所以一个人在前面呢、啊，要瞄准，这样子啊，30度，最多60度，再多嘛90度。现在不是了，现在的炮口是180度，不是，是360度可以旋转的。所以难怪说头跟尾巴都可以发射，这是现在的坦克车非常厉害的。所以黄长老在课本里面说，这个战争的武器啊，应该是坦克车。我同意啊，我同意啊。那么同意是归同意啊，不过啊，他是没有点名呐、啊，他是说中东的战争啊，这样是比较保守。我更具体的说，这是一次空前的以阿战争。那么这个空前的以阿战争到现在已经43年了，还没有打，因为第四次1973年，1973年之后，以色列跟阿拉伯再没有正式的开打，零零星星有了，好像在加沙走廊，常常跟这个加沙的这个部队啊在打。或是北边的黎巴嫩啊，您教授，黎巴嫩烽火连天啊，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打。那现在的加沙就以前的非利士人啊，以前的非利士人呢、啊，以色列常常在打，现在也是一样啊，跟加沙啊也是很不平安。那耶路撒冷呢，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也是天天在打，所以去以色列访问哈。有时候是很不平安，虽然是这样子，他们还是开放可以进去，因为他们把这个战争啊看成很习惯了啊，大大小小天天都有打仗，都有恐怖攻击。如果有一个恐怖攻击啊，就不能去观光啊，那所有的观光业都停止了啊，所以还是可以去啊，不过是战战兢兢啊，凭运气，看能不能啊活着去，死得回来啊。常常是这样子，那活得去活得回来算很幸运的啊。我们要去国外旅游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啊，一步也难行啊。我们赞美诗说一步也难行，确实是这样子哦啊。如果神答应我们，世界啊海阔天空，到处都可以走啊。那我个人呢、啊、因为现在脚不好啊，所以我都坐游轮，在游轮上面呢观光啊，因为游轮还可以停靠几个站呢啊，下去走一走啊，在游轮上面呢享受人生啊，80岁了嘛哈，吃什么喝什么都无所谓了啊，什么糖尿病了，为了擦擦鼻呀，打马个架，解肉的后啊，卖毒药的后啊，哦，我因为年纪这么大了，不必金当金塞了，也不必要了。哦，啊，真可怜啦！哦，所以啊、有当时和老人较自由点嘛，你美当美塞啊，阿姊你也在吃，阿、啊、姨都爱吃。我太太有当时讲甜的，我就讲啊，我就是欠甜的，唔才爱吃甜的。哦，这是跟他开玩笑，当然他是好意的哦。我是说啊，人到这个时候来啊，也差不多啊，不必斤斤计较嘛，哦，能享受人生啊，最后一段这个路途嘛，哦。好，最后我们看最后这两节，20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劫数奸淫偷窃的事。 这一次空前的以牙战争发生了，死伤这么多的人呢、啊，可是人还是不悔改，还是犯五项的罪。国行呢，我读圣经、哦、这五项的罪、啊、是自古以来人类的老毛病，老亚当呢。第一，拜偶像啊，拜偶像。第二，凶杀，凶杀。第三，邪术。第四，奸淫。第五，偷窃，就是贪财了，积宅了。所以全世界哈，从亚当开始到现在，到主耶稣再临之前，都是犯这五种的罪。你个看啊，无论多几个，哪一个时代离不开这五项的罪。大战争来了还是造犯、哦、所以啊，我们现在信徒要非常的注意，不要犯这五项的罪。我们也应该传警告，就是因为这五项的罪神必刑罚、啊、第一个是拜偶像、哦、在圣经讲了，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偶像是死的嘛，可是我们读到十三章就知道了，到十三章啊，偶像变成活的，可以讲话。哎，所以哦，咱后摆人跟他讲吼，偶像拢死的哦，后摆偶像活的，会讲话。啊，这个十三章我们再谈拜偶像。那拜偶像啊，是人类最愚蠢的一件事。那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所以才知道拜偶像是最笨、最愚蠢。可是那些拜的人呢，一点都没有感觉，他们向那个死的偶像求啊拜啊，啊你的树我较高探钱的吼，啊我太太跟谁好心，我阮媳妇跟谁好心，死的物件你安个求啊，有够戆的啊！但是偶像就很迷惑了。第二是凶杀，凶杀，以前呢、啊、是仇人相见，婚外眼红。现在不是了，连自己的爸爸妈也杀，连自己的太太也杀，丈夫也杀，不晓得什么，无所不杀。以前是大人杀大人，那现在是小孩杀大人。你看这么人国行好像枪要给你的怕啊，美国啊，国行好像也怕，也怕死人啊，凶杀啊。人类的第一件凶杀案是兄弟相残。该应台西阿变，这是第一件。一直到耶稣再来，人类就是彼此相杀啊，相杀是亲戚亲人骨肉相残啊，是越来越多。我、哦、说每天的这个社会新闻啊，差不多都有啊。啊，阿阿莫嘛是安尼，看不盖啊就个台西啊。啊，你查甫靠的，你男人比较有力量，好了，我等你睡觉再杀你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你不睡觉。第三，邪术，邪术，那邪术我们台湾一大堆的，看命、看相、看日、看风水、看地理、做灶、基础，这东西跟邪术有关系呢。哦，以前我们要做一个灶，要看啊，要看，要算。所以这看命、看手魂的、看面相的，这种属于邪术，不得不相信哦。还有当时看了到底有那个火庙哦，啊，哎呀，那一下准，那一下准，那魔鬼哦，和你讲啊，和你真准，讲不得不信，那就是邪术。我们知道命运操之在神，绝对不是操之在人。更不是操之在那些走江湖的，我看命先，不可能的。伊那个遐搞，唔能底下来看命，伊家己看就够够呀。伊是趁钱的一个手段咧，哦，邪术越来越厉害。我还以为台湾的连国外都一样，国外啊，他们的邪术跟我们不同，我是玩扑克牌。啊，各样都有了。哦，第三、第四呢？奸淫，哇，万恶万恶淫为首。 那你看现在全世界啊，淫乱的事这么多，啊，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淫乱的时代嘛，这是第四条。哦，那以前陈水扁呢，当总统，当台北市长，要打击八大行业，把色情呢，赶出，有没有？不可能啊，这是最古老的行业。也是最新的行业，就是干淫，这酒店，这记录号，这高级的这什么店哦？人家说圣经里面呢，从创世这到启示录，卷卷都有奸淫的事，那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哦最淫乱的，所以淫乱的罪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信不信？找个人出卖伊个身体去赚钱，这是上不得已的、上高价的行业，但是嘛是最新的行业，上高级的，赚上这钱的就是这行。哦，无法度，人就是一直在犯淫乱的罪，所以到最后只有神来降罚，来收拾这个世界。最后一项就是贪财，偷窃就是钱嘛。哇，啊，这个为着钱来死的话，啊，这么够卡济。我现在这个时代啊，钱跟淫乱的罪是最严重，然后就是吸毒，啊，这些都跟钱有关系。啊，所以这五项的罪啊，在战争之前，拜偶像，啊，凶杀、邪淫、奸淫，还有偷窃，战争之后还是这五样。自古到现在都是这五项的罪在作怪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注意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五项的罪，千万千万不要去犯，因为神要追讨这些人的罪，我们要非常谨慎啊。这是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五号跟第六号，也就是八章十三节的祸在祸在祸在的前面两个祸，就是第五号跟第六号。好，那我们明天啊，再从第十章，要看十一章那个第三个祸哈，非常严重的哈，明天再来啊。那有关明天的聚会时间，等一下我们刘执事啊来宣布啊。好，我们下午就到这里。